文明硬币的两面。至此，在距今5000到4000年前的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所谓的五谷、粟、黍、书、麦、稻全都齐备了，所谓的六畜、狗、猪、牛、羊已经出现，马正在北方草原羊蹄驰骋，鸡可能正在南方地区啼鸣破晓，这两者稍后会进入中原地区。这些重要物种中，麦、牛、羊、马都来自西方世界，极为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来自西方世界，同样重要的彩陶技术也来自西方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把安特生等人曾经提出的西来说重新拾起，拍拍尘土，摆上学术的供桌呢？从逻辑和史实上，我们都不能如此武断地支持西来说。正如上一章我们谈到的，中华大地的北方祖先驯化了粟和黍，并在距今7000到5000年前沿着草原带西传，让亚洲西部与欧洲的古人也尝到了小米和黄米的滋味。狗和猪这两种家畜起源于中国，它们同样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扩散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西方世界。如果仅仅因为一些物种和技术的输入就认定中华文明是西来的，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下，根据古代中国向外输送物种的史实，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西方文明是东来的。那么本土说就正确了吗？我们的文明是本土产生并繁荣起来的，即使没有外来文化，包含物产、技术等的输入，中华文明仍然会结出硕果，辉煌灿烂吗？本土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它的错误在于不承认塔岛技术悲剧的原理，认为一个封闭的中华大地就可以自我生长出灿烂的文明来。实际上，自从西亚、东亚各自驯化野生植物，发展出原始的农业开始，东亚就不再是一个大号的塔岛。在更早的现代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就已经不再是人群和文化交流的孤岛了。它与欧亚大陆频繁地发生着交流，有一些人走进来，有一些人走出去，他们把思想、文化、技术、物种带来带去。坚持西来说、本土说的人都只看到或者只愿看到一枚硬币的一面，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硬币的另一面。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口中所说的文明是有其标准的，不同的学者提出的标准会有所不同，但无外乎几个要素：青铜、冶金属、城市、文字系统、信仰宗教体系。一个被学者承认的古代文明不一定具备所有要素，但至少具备大部分要素。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已经具有了城市和信仰体系，但是缺乏冶金术和文字系统，因此国外主流学者并没有把良渚文化提升为良渚文明，国内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以良渚文化的大型社会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当得起良渚文明称号的。因此良渚社会算不算文明古国还是一个争议话题。从文明的标准和文明的进程看，中华文明能够诞生并屹立于东亚，正是中华大地在本土充足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技术与物种，甚至一些思想与文化，一举脱胎换骨，把各种地区文化技术熔炼成整体性的中华文明，迈向了最早的中国。青铜和伽马正是中华文明以及其他文明诞生的决定性推手，他们衍生出来的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给古代势力提供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国家政权的建立至关重要。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传输到北方草原后，在那里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增强了草原人群的战斗力，给了南方农耕社会以极大的压力。石毛古城展现的防御能力就是这种压力的反应。稍后青铜与伽马扩散到北方地区，肯定也提升了中原地区各地人群的战斗力。为了共同防御敌人， 原本分散的各个部落会组成更大规模的强有力的部落联盟，打破族群文化的界限。在部落联盟内部，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带来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过去一个偏远部族发动叛乱，联盟首领鞭长莫及，难以镇压，现在就可以迅速派出携带青铜武器、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军队平定叛乱，震慑有二心的部族，从而使部落联盟内部更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朝着文明国家不断迈进。此外，青铜技术在北方地区还起到了文明催化剂一样的重要作用。青铜技术是文明古国诞生前夕的高科技，我们的祖先用青铜器取代了古老的陶器，作为祭祀和礼仪用品，创造出中华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使部落联盟内部的文化建设更上一层楼，以和平的方式增强了内部凝聚力。与此同时，外来物种使北方地区各个部落对于贸易有了更大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各个部落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古代家畜的基因研究显示了这个趋势。黄牛本来是从西方世界传入中国的，优质的黄牛品种可以给古代人群提供优质的劳作处理和美味食物。通过对当时各个文化人群养的黄牛基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贸易交往已经非常频繁，原本各有居所的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如此大范围内，每个遗址中占比最高的黄牛基因型都是相同的，其他几个黄牛基因型则占比很低，它们在各个遗址中的分布也不太一样。这说明在北方地区黄牛的交流十分广泛，一种优质的家牛品种会让各个部落趋之若鹜。